这时刻我们进入正道的时间。今天刘牧师正道的题目是在后的将在前，在前的将在后。他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我们刚刚读过的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节，一直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六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你们也进去了，约在五阵和深处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有出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把后来的取，从先来的为止。约在游出的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龙牧师正道。弟兄姐妹们早安，新年好。我们呢，在一个月里面就过了两个年，一月一号新历年，一月三十一号旧历年啊，算是很有效率的，很 efficient 啊。你知道这个农历啊，每年变来变去的啊，最靠近的，也会从一月二十之后才是农历年。所以换句话讲，两个年的最近的距离啊，至少二十天，至少相隔有二十天。你说最远呢？最远呢、啊？五十天。明年诸位看一下啊，明年我们过年啊是2月19，大概是2月19。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算一算，50天啊，这个在一定的范围里面啊，每年会变来变去的。好，我们一年又过了啊，大家的感想如何啊？我自己写给我自己的呢，是啊，匆匆一载啊，又虚度了。哎呀，一下子一年就过去了，你看，好像虚度了光阴一样。啊，再回顾一下我们的这个过去的年岁呢，这个悠悠半生总糊涂，好像总是糊里糊涂浑浑噩噩过日子一样。好，那我们要回到主的话语来，把这个糊涂啊，把这个浑噩要把它去掉啊，盼望主的话语能够给我们有教导，有一些新的这种启发，新的这种催促跟复兴。我们读了这段经文读了好多遍了，过去至少有两次我们就了这一段的经文来讲。你说马可福音呢、啊？我们的进度是照着马可福音来讲的。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刚刚也读了一遍了，只有那么一段，只有这一段呢，是这位少年人，这位有钱的少年的，可能是地方上的小小的官，来见耶稣，那么跟耶稣有这么样一段对答，之后与门徒们之间的那些对答，就这么短短的一段而已。马太福音就给了我们比较深
比较详细的全貌，因为主耶稣继续讲了这个比喻啊。我个人是认为啊，二十章马太福音二十章的那个比喻是紧跟着第十九章这一个少年人来见耶稣的整个故事的一个延续啊。当然很多书籍你如果去专读主耶稣的比喻的话，你会读到这个比喻的讲解，那么他就只着重在这个比喻。有的时候你要能够抓得住比喻的那个真正的精义，你必须要把上下文把整个当时的一种处境通通要合在一起，要不然你很可能就只是这个 out of context， 就是断章取义了，那 你只是只看到了这个一颗一颗的树木，你没有办法看到一整片的树林了啊。这个两个都不好，只看到一整片的树林，看不到当中一棵一棵的树，那也不行。只看到当中一棵一棵的树，看不到一整片的树林啊，全貌，那也不行。所以我们要讲，要读这个比喻，一定得把十九章的最后那一段合在一起来看啊。你说这一整段话，这个整个的故事，严格来讲，这个马太所写的，我这些福音书的作者所写的，都写的文笔非常的好。为什么？因为不拖泥带水，因为没有什么累赘的那些字眼句子，没有。你如果从头再来细细的读，你会发现这整段的这个故事，包括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都是高潮迭起的。每一段呢，你稍一不顺，稍一这个不留意不留神，你都会错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转折的地方。你看从一开始啊，有这么样一位少年人，他是有钱人，在社会上面有一点地位，他的穿着一定不会普普通通的啊，一定可能穿的就是紫色的袍子呢，可能穿的这个布料就是要好一点的了，跑到主耶稣的跟前，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跪在那边向主耶稣来提这个问题，那我相信一定吸引了旁观的人，很多人本来主所到的地方就已经吸引到很多人了啊。那么这个人呢，他也不在乎别人异样的眼光，从那一刻开始，你就不得不把我们的注意力也集中在这个地方了。等到我们再细细听他问的问题啊，你又不得不佩服了。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到主耶稣的跟前都是有所求，这个人当然也有所求啊，但是所求的很不一样。有的人来找主耶稣，因为他有病痛，因为他的亲人可能有问题，他自己可能有问题，他是盼望能够得到主的医治。所以很多人各有不同的这个目的用意来找主耶稣。而这个人问的问题呢，是问如何我应当做什么样的善事，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才能够进入永生，才能够得永生，这么样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以说不是一个为了说我要得什么，我要得医治啊，我要发达，我要好处，不是这一类的问题。其实在福音书里面，我们仔细去一条一条列出来，大概除了尼哥底母啊，不过尼哥底母呢，他要问什么问题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因为主耶稣连这个问的机会都把他剥夺掉了。他一去他很客套，他先说哎呀，我知道上帝与你同在。为什么？因为如果不是上帝跟你在一起啊，你所讲的你所行的事情做不出来，讲不出来的。所以尼哥底母是有见识的人啊，那如果没有见识，只是看热闹，喝身材不知高低啊，真正懂得诀窍的人就能够看到里面真正的要点。所以他注意到啊，他注意到什么？注意到上帝与你同在。要不然你所讲的你所行的你的教训你的神迹，没有人可以做得出来，没有人可以讲得出来的。但是主耶稣结果呢，也不跟他客套，没有给他机会，没有让尼哥底母真正把他的问题讲出来，他就打断他的话，就直接讲要他 谈到重生的事情了啊。其他的你去看，很多人到主耶稣跟前来啊，都是带了问题来。带什么问题？很可能别有用心的问题。就像我们所读的这边来，他们就来问啊，有关于这个休妻不休妻的问题，有关于纳税不纳税的问题，一大堆这一类的，就是故意要来钻牛角尖，或者是故意好像用一些他们认为的难题啊来窘迫，让主耶稣下不了台，让主耶稣打可能抓到里面的把柄打错了啊，他们就可以大做文章。所以很多人也来问问题，有很多人来求耶稣，但是你把这些所求的所问的摆在一起看，你还不得不佩服这个少年人。那你从这里面一路读下去呢，你就被他吸引住了。主耶稣说，好，你要行什么才能够得，才能够进上帝的国，才能够承受永生啊？那去遵守诫命啊。我们上次也提到了，他所引的其实是从什么，从摩西五经里面的话引出来的。摩西五经里面的的确确有这样的吩咐，你要照着这个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五节那边，你要照着这个去行，你因此能够活着了。所以主耶稣这边所讲，你若要进入生命，你若要能够有生命，你就必须遵守诫命。所以主耶稣他也没有跟他好像故意跟他打狂语啊，主耶稣没有，主耶稣引用的是他自己这个少年人自称所熟悉的摩西的律法书，就他照着这里面的话很实实在在的回答的。同时呢，我相信主耶稣这边呢是有他的用意。什么用意呢？你问要行什么，好，那我就让你看一看，让人呢就着他自己的观念呢把他带到一个死胡同里面去了。我们常常想我们要如何行，我要如何做，我要如何舍，总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我要得。这就是一般人，很多的人谈到信仰，谈到这个宗教，谈到这各方面，都会从这个地方来着手。那我应该怎么行？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样的舍弃奉献啊？这些东西呢，因为我后面有一个想法，有一个念头，就是要有回报，得的那个观念在里面很浓很重的。而怎么得？靠行来得。所以主耶稣也有这个意思。我自己的揣摩体会，在之前也跟大家分享。既然你提出来的，你的观念是这样子，好，我让你看，你一路行下去的时候，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你自己以为跨过一个门槛就可以进入这个所谓的内室，就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百官之富了啊，这个宫殿之美，百官之富。那好，我让你带到一个地步，你发现你有一个跨越不过去的门槛，行到个地步，你发现他行不出来。门徒们也稀奇了，在这个壁画里面呢，我相信这个除了那些围观的百姓之外呢，门徒们也仔细听哦，门徒们也注意夫子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太有意思了啊！先是讲要守律法，好，那么遵守诫命，哪些诫命呢？所以这里面的一问一答，就一环扣一环，不能够稍微好像停息下来了，一路把我们带过去。好，好，要遵守，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还要孝敬父母。哦，我都行了，我都做了，我从小都遵守了。就这个人心头啊，这个受到很大的震撼啊。怎么震撼呢？我来问就是因为我里面呢没有那个把握，我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那么你的回答说是要去遵守诫命，哦，那我诫命我都守了。所以你看很多人呢、啊、真正学不精，一知半解啊，这个半瓶子醋呢就容易慌慌慌的想了，就以为啊他都行了。所以从字句上面来讲，他没有杀人， 他没有偷盗，他没有奸淫，他没有做假见证，他没有贪恋人，他贪恋人的这个财物，他自己都很有钱啊。他可能从小有很好的教养，在谈到孝敬父母上面，大概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好像能够被抓出来的小辫子。所以他说我都做了。这个震撼是什么震撼呢？既然你回答要守诫命，而我都守了，为什么我扪心自问，我好像还不够什么了？我还缺少那么一点点啊！所以这个人呢，在这边怎么问呢？在这边，他说我还缺少什么？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那边呢，主耶稣讲这句话，主耶稣就看着他，就爱他。啊，所以我相信主耶稣啊，没有意思，好像故意要耍弄啊，这个要好像要让这个少年人故意难堪，没有，主耶稣没有这个没有这样的意思的啊。法利赛人来问主耶稣，可能有这个意思；撒都该人拿一些问题来问，可能有了。那些人把这个行淫的妇人抓到耶稣跟前来问，说怎么样？那他们里面的动机很可能就是要看耶稣出洋相。但是主耶稣回答他，看着这个少年人心里面爱他，他就说你还缺少一样。哇，这个少年人，我相信呢，假如我是这个少年人，我的心呢一定急剧跳跃了，这个心跳加速了。为什么？原来还差一样。好，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收到那种什么广告哈，以前一向收到了，说你已经过了三关了，再一关，这一关你填了，赶快你买什么产品啊，你就有可能中个大奖啊，多少多少万了，有没有？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过像这样的这种，你还缺少一关，哇，这时候你的心开始砰砰跳了，是不是啊？如果一个人爱财啊，这个不知道取之有道的时候，那就很可能心里面就按耐不住了，我看一看啊。主耶稣跟他讲说你还缺少一件呢，还差一步。你说这个是不是把这个招人人了，这个胃口真的是把它吊起来了，我还差什么，我还缺少什么？结果主耶稣就打中他的要害，就说那这样的话，你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这样子呢你就在天上就开一个户头了，地上好像你把户头都关掉了，但是你的天上的户头就开了，同时呢你要来跟从我。哎呀，少年人才觉悟了，这时候他还没有真正觉悟透，但是他已经知道他到了一个他无法逾越的那个关口了，他没有办法跨越过去了，那个鸿沟太这个隔太远了，他跨越不过去，那个门槛太高，他跨越不过去啊，忧忧愁愁的走了。这下子换到门徒们开始稀奇了啊！大家记得我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说啊，这一段里面呢，其实就是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应该做什么能够？这是前面三个问题都是少年人问的，我应当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诫命？那主耶稣说你要遵守诫命呢？那么什么诫命？第三个他在问，那我还缺什么？我都行了，我都做了，我还缺什么？这是他三个问题。后面的是两个问题啊，是门徒问的，一个是门徒，一个是彼得问的。这个门徒们就稀奇了，门徒就问了，那这样的话谁能得救呢？啊，主耶稣讲说有钱的富足的人呢，富翁要进上帝的国。其实马可福音的，我们刚刚也读过了，马可福音里面的那个句子啊会比较踏实一点。马可福音里面的句子是怎么讲呢？他说啊，倚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难的。所以并不是说一竿子通通打进了啊，有钱的人都进不了。那个什么这个那个全世界最会投资的那个叫 Warren 叫什么名字？哦 ，Warren Buffett， 他都进不去了，哈哈。那么他一定要抗议的，哈、啊。不过这个人算是为富而仁的人 啊，因为他把他很多的钱财弄出来，弄个基金来当慈善工作，他自己也宣称了，他不要留他的钱财给他的后人啊，这算是很难得了。在马可福音里面这边讲的那句话，我觉得比较踏实。他这边讲什么？他说啊，倚靠。他就对他们说，耶稣就对门徒说，小子啊，倚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啊，这才是真正的这个我们要注意的啊，因为圣经里面的的确确告诉我们，这个钱财啊是无定的钱财啊，你钞票上面只印的是这个国家的名字啊，不会印某某人啊，你在上面签个字，你画得太乱了七八糟，这个钞票可能要作废掉了，你这也不可以破损，也不可以乱涂鸦的啊，你知道有些有价证券你不可以随便乱涂乱弄的，你说把你的护照拿来你在上面自己来 endorse， 那你的护照你就出不了关的了，无定的钱财说不准这个是谁的了，是不是流通通货 currency啊，这个字眼最好了，通货 currency 这个。所以保罗曾经在他的书信里面提醒提摩太，要提摩太去提醒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今世富足的人你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你要为自己怎么样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呢，不是靠这个钱财的，这个钱财或许可以帮我们在这个一生在今生里面我们的一些生活的各方面的需用花用，可能我们可以好好做一些安排，但是你说要靠这个要进到上帝的国，不可能。那这是门徒们问的第四个问题，他们就稀奇了，那这样谁能够进去呢？哦，这里才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懂得归正信仰的，是不是？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行靠行为啊，靠行律法好像从这里面来得着这个称义的地位，好像从这里面来遵守诫命能够得永生，主耶稣怎么会这样回答呢？是不是？因为我们都受过教，我们都知道强调了什么？强调了是恩典，强调了是上帝凭着他的主权所施行的恩典啊，也不是靠我们的出身啊，也不是看我们的年纪，也不是看我们的这个受教育的程度，我们的钱财的多寡，也不是靠我们社会的地位，什么都不是。那主耶稣怎么会回答这个少年人说你要去行呢？等到了这里啊，我们才恍然大悟啊，原来主耶稣他所讲的是什么？在人看是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那句话里面已经隐含着的了，已经隐含着是上帝凭他的主权所为我们预备的施予给我们的恩典，不是说来靠行，是因为这个人的观念里面是靠行，行我要得什么。哎，结果没想到彼得这时候按捺不住，彼得问了第五个问题了。彼得想，我们早就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是不是？彼得已经早早就跟着主耶稣了，他把他的这个打鱼的公司都丢下来了，不晓得丢给谁了，丢给他的父母亲，丢给他的亲人了，这个他们撇下他们的渔船，这就是他们吃饭的家伙，这就是他们的所有的这个最重要的资产嘛，抛下来跟着耶稣了。所以他就想，这一个少年人在这个时刻，他后段班的，我们老早就已经跟着你了，对不对？这个后段班的来，你跟他讲得永生，谈到这个事情要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那我们都已经 fulfill 了，我们都已经达到了做到了我们都已经按照这个的标准了，我们已经符合了。那你看啊，他怎么说？彼得就问主耶稣， 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撇下吗？撇下了。跟从吗？跟从了。那将来我们要得什么？所以彼得他心里面还是这个问题，将来我会有什么？还是什么？还是那种想法，就是我牺牲了这么多，那代价如何？我应该得什么？我会最我最终最终我能够拥有什么？你要给我什么？你里面的观念还是在这里，这是人之常情。我们每一个人呢，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听过、读过、思考过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这一段经文，很可能我们脱口而出，我们想的也是就是我们的观念的一个反应，把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就直接了当讲出来了。讲出来就是我已经做这么多了，我牺牲的已经这么大了，我已经付出这么多了，那我将来我要得什么？很多人都是从这个角度，最终我要得什么？从这里面来看呢，所以彼得他就问这个问题。那么主耶稣怎么来回答？所以这个比喻啊，其实就是针对着这个最后的这个问题。这个比喻啊，就是要告诉彼得，要告诉门徒，得不得什么，这个观念在我们的脑海里面，那个呢要不得的，那个是真正要不得。在面对上帝的救恩的事情上面，进上帝的国，承受永生，在这样的一个关键 的问题上面，你想要说我怎么样我能够来换取，用什么样的这个天平，这边是永生，那我这边我摆上什么东西，好像才能够把它平衡过来，我就能够得着永生了。这个很多人我们的观念都还停留在这个里面打转。所以主耶稣他就讲了这么一个比喻。好，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比喻来了。这个比喻啊其实很特别了。老实讲啊，这个比喻啊如果搬到现代来用的话，我看这个原主马上第二天要破产掉。为什么？那个工会啊就起来protest， 要罢工了，哈哈，这个明年他就聘不到任何一个工人了。为什么？这个工会啊一定来这个抵制啊，因为岂有此理嘛，工作了十个小时的跟工作了一个小时的你平等待遇。所以这里面主耶稣他不是在教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哈，不是这个讲这个什么 HRM 的东西啊，他这里面的这个原则你不能拿来用的，你拿来用看看，那这个公司一定完蛋，这个合伙人要跟你拆伙，投资的人果不不愿意投资了。所以重点不在这里，重点不在谈这个怎么样经营，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个聘雇，不是。这里面主耶稣所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是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许多在后的将要在前。连这两句话，一前一后，一个就是十九章的最后一节，一个是二十章的那个比喻的最后一节，第十六节。连这一句话呢，主耶稣好像有意也让我们看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因为他刚刚前面讲的是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到了最后啊，他把它颠倒过来啊，还好像有那个意思告诉你，果然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啊。当然他这里面的意思是一个浓缩的句子，这里面不是说所有在前的都要在后，在后的都要在前，那这样的话大家都能跑到后面去，不可以的，不是这样子的意思。这里面是有这样的情形的，等会我们会来考虑一下什么样的人呢是所谓的那些会跑到后边去的在前的人，什么样的人呢是那些在后但是会跑到前面去的人。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很有意思的课题。虽然经文的本身没有明文跟我们提，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里面来引申，来揣摩，来思考，我们可以引申出里面的某一些的原则来。好，那这里面讲到了这个故事啊，我相信门徒们也是眼睛一亮，因为这个故事太特别了，花了五次的这个机会到外面去聘人到葡萄园来。所以言下之意啊，其实根本不是在收葡萄， 这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不是在跟我们谈收葡萄的事情呢，也不是谈这个什么什么人事管理的事情，也不是什么都不是，谈什么呢？你说谈什么？就是在回答彼得的话，得什么？我们常常想，我付出这么多，我要得什么？总以为啊，我既然早先都已经撇下所有，三年半的时间我跟从你了，现在这个后来的人，你跟他谈到这个问题，这个得永生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得的更多了。那我们应当要得什么呢？言下之意啊，好像在提醒主耶稣，夫子啊，你可不能够亏负我们来，因为我们跟这个少年人一比啊，我们的年纪都比他大啊，我们撇下的所有的，你跟你要他撇下所有的一样嘛，他还没有来跟从你，我们都已经花了三年半的时间了，就好像那第一批的人进葡萄园去的那一批人的想法一样。他就想，如果后来的人都能够得一钱银子啊，那我们应该得的更多了。里面就有一个什么，我们里面有一个公平，一个天平在那边，那个标准呢，是我们自己的念头里面所想的。怎么讲？好像我们俗话讲啊，人人心中一把尺啊，啊，每一个人都拿一把尺来。不过老实讲，你的尺跟我的尺可能那个尺度不同的，对不对？所以量一量都不一样了啊。这个好像古书讲的，尺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了啊。这个有时候没有一个划一的标准了，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所以谁是有理的，就讲不清楚了。啊，越讲越混乱的了。这个也是一样，我们里面就有一个公平的一种念头，一种观念。我们总想呢，我已经付出这么多了，你不要亏负我啊！我说老板，你不要亏负我，我帮你打工打了一年了，是不是？付了这么多的这个辛苦代价，我这个整天劳苦受热，你不要亏负我。我们要讲公平。你有你的天平吗？我也有，你的天平平了，我的天平如果还没平，那还是不平啊。所以这里面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在讲这个事情。这个故事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主人的面前呢，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这些人来抱怨，结果主怎么讲呢？主说：“我不亏负你。”我们讲定好的，一天一钱，我给后来的人也是一钱银子。换句话讲，的确他们得了多了，他们得了多了。按道理讲，应该只拿十分之一啊，那个中间正午进来的应该拿二分之一啊。的确，如果你按着这个论时来计酬，那应当是按着比例来算。但是他们也一样拿一钱。什么原因？因为这是我的，这个财物啊，这个银钱是我的，我把我自己的东西来给了别人，你们就因此眼红了吗？嘿，这句话很有意思啊，我们翻译这个中文翻译得很好，其实就是嫉妒了，就是不满了啊，就是看不得别人好了，是这样子，有那个意思的，眼红了，是吧？这个原文讲的意思是说，你的眼睛呢变坏了 ，evil 啊，这个坏不是指视力不好，而是指你眼睛看出去看到什么？看到你这个 is your eye evil， 它的那个意思啊，原来是意思是这个意思啊。在这个眼红，我们的华文翻译的很好，你就眼红了啊，就是你的眼睛一看出去了，你的眼睛呢好像变成邪恶了。啊，因为你看不得别人拿的多嘛，跟你拿的一样多，这样就不公平了，这个老板亏负我们了。但是他们没有再进一步来想，这里面谈的是什么？谈的是恩典。你注意看哈，第八节的地方， 在第二十章第八节那边呢，他说到了晚上，原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啊，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那么明明我们的华文圣经翻译成工钱呢，这做工的得工匠，这个本来就是好像很合理的。其实这个工钱这个字啊，在它的含义里面有什么含义呢？有赏赐的含义，有赏赐的。你知道在哪里用读到过？主耶稣跟门徒们讲啊，如果你拿一杯水啊来接待这个先知，你就不得不到了时候，你不得不来得先知的赏赐。你记得有这样的一段对话啊，你如果接待这个先知，照顾他，拿一杯水给他喝，肚子饿了东西给他吃，那先知到时候会得赏赐。你呢，你也一样得跟先知啊，你不得不要得先知的赏赐的。这个字眼就是这个字眼。所以我在想，主耶稣好像刻意选这个字眼。从一方面来看，是讲定好的工资。他这边前面是讲了，他跟第一批人讲了，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以后呢就没有了，以后只讲什么，你所当得的我会给你，我必给你们，你们所当得的我必给你们，就没有说一定定好是一钱。那不管怎么样了，这个也是这个主人他自己的财物，就他还是有这个权利的啊。整个合在一起呢，其实浓缩起来啊，我们用保罗他所讲的一段话是一个最好的注解了。而这个注解，老实讲，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吞下咽、吞下去的。犹太人更难了，因为你如果把这个问题、把这个故事把它放大来看呢，犹太人更早了，更早蒙上帝的选召了，是不是？更早领受了上帝的约，领受了上帝的应许，领受了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好像第一批进葡萄园的了，啊，成为万国天下万族的一个见证。结果后面呢，外邦人进来了，外邦人也一样进上帝的国，哎，结果平起平坐，大家都得儿子的名分，都得永生的盼望，呀，他们心里面就很不痛快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付出这么多啊，你们这个时候进来，两相一比一对照啊，就产生这个里面的矛盾出来，就产生这里面的这种眼红的这种现象出来了。所以保罗他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讲了一段话，在哪里？我就用这段话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结束啊，在罗马书第九章，来，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九章，我们很熟的一段经文啊。你翻到一看你就知道了。罗马书14节到18节，罗马书第九章14节到18节，那我们开声一起念一遍。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上帝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上帝。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那当然这一段话是很不容易我们领会，我们服气，我们能够吞下去呢啊，因为这里面讲到上帝的主权，讲到上帝他有这个权利，有这个权柄，因为都是他的， 只有这个 权柄呢，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就好像这个葡萄园的主人一样，他愿意给一视同仁，其实言下之意他是厚待了那些后来的人呢、啊，是不是？那也是他的，是凭着他的主权愿意的。那个工钱呢，我刚刚所提到的是，就是带着有赏赐的含义的，带着有赏赐的含义，连我们有机会去进到里面去工作，被聘雇到里面去工作，也是这个葡萄园主人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他愿意到那边去看，还有人闲着再请进来，还有人闲着再请进来，这是他在使用他自己的，他在做主，他有这样的权柄。那最后我们来想一想，什么样的是在后的在前，在前的在后呢？啊，我想啊，那种一天到晚只注意到自己付出多少的，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原先在前，可能要跑到最后了，跑到后去了。一天到晚就只看到自己所付出的。那彼得他就是这样想，彼得就想说：我们已经付出了，我已经撇下所有，我已经跟从你了，那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啊，一直看重这个，那很可能啊，当心了。很可能我们原来是在前的，不过有可能是列在那个会变到最后去的那些人当中。那么你说哪一些在后呢？就是啊，不是一天到晚只看自己，要自己已经付出多少，自己盼望将来要得什么的。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刚好颠倒过来，看到是他能够得着的，这个主能够从主那边能够有多大的恩典呢？是承认主的主权，承认他领受所领受的都是他的恩典的。那样的人呢，在恩典论上面能够抓到那个精髓的，可能在后，有可能在前的。我们有机会，我们下一次我们再好好来思考这一段。所以这句话，圣经里面用过了好几次，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或者把这两句话给颠倒过来。另外还有一句话，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都有那种异曲同工之妙了。里面的那个含义啊，都在好像砸我们的心，在刺激我们的这个悟性，我们的思考力，让我们好好来留意圣经上面呢，谈到救恩的事情，面对救恩的事情上面，不是说我们付出多少，我们行多少，也不是靠我们的身份地位，什么都不是，是在乎那怜悯人施恩给人的主。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引导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年度里面。照着我们华人的传统，我们过了另一个新年。我们也盼望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有一个愿意在我们自己信仰上，在我们的灵性上，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内容上面，能够不断的长进，能够不断的充实，愿意在主的话语上能够听主的道，能够领受主的教，能够学主的真理，好叫我们一天心思一天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主你自己的形象样式，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样。愿主你的心意，愿主你自己的作为能够显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把时间先交给